The 9,669th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called to order.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建德会解说。26日安理会召开年度会议，连开一整天，讨论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多国代表竞相表态。虽然古特雷斯没有亲自来做报告，但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以长老会副主席的身份亲临现场，还有一位16岁的来自刚果金的受害儿童代表受邀发言。正所谓战场硝烟何时尽，白骨纵横草木寒，但盼天下无战乱，儿童笑语满人间。
好的，谢谢小 Q， 非常经典的会议解说的开场，可以说这是小 Q 的会议解说的一个番外篇，但是对于我们侃侃联合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这么快就请回了两位老朋友，那在演播室当中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联合国的记者徐德志，德志欢迎你。
好，
在线呢还是我那个熟悉的声音，B 站的优质 UP 主小 Q， 不是导盲犬，小 Q 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
那刚刚小 Q 呢其实也介绍了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啊。我们现在总算是说在打开联合国之后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话题了。那这样一个契机呢，那就是在26号安理会呢就这个问题举行了一个年度会议。我们看到啊，四个通报人以外呢，其实有70多个国家的代表都进行了发言，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话题。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曾经也说，在冲突当中来保护儿童是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题当中的一个核心，同时呢也是各种调解和那个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德志的话，我想先问一下你，你觉得儿童这个问题在媒体报道当中是不是也受到非常大的重视？那么是不是也容易受到那个公众的一种共情呢？
没错，其实呢，在冲突当中，儿童的画面是最容易引发观众共情的。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因为你可能知道，我在2016年到2018年，我是在叙利亚报道叙利亚危机的。我曾经在叙利亚阿勒颇拍到了一个刚刚流离失所两次的一个儿童，他可能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他还在一个人道主义的货车下面，好像就觉得别人在跟他玩游戏一样。所以这些画面对于不管是我们记者还是对于观众来讲，其实都是非常打动人心的。
就是儿童这种自然的那种天真跟现实世界的残酷形成对比，实际上对我们的冲击力非常大。那么要保护儿童的话，可能我们光从这种人性或者道义的层面是不够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需要首先来进入到那个策指区，请小 Q 为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说在国际法层面的话，对于儿童保护，尤其是在武装冲突当中来保护儿童，有没有一种国际的标准和规范？
好的，目前呢，在国际法层面上，我们说对儿童保护呢，一般分为一般保护和特殊保护。所谓的一般保护或者是 general protection， 指的是儿童他本身是平民的一部分，所以所有对平民的保护呢，也自然适用于儿童。这就包括了我们说的日内瓦斯公约，包括我们说要确保这个区分性原则，就不故意去伤害平民啊，确保人道主义准入等等。这次会也是有所提及。那么特殊保护指的是因为儿童是相对更脆弱的群体，所以国际法呢，要赋予它我们说更高一级或者说更重视的这种保护。那么根据最重要的就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第38条，我们是缔约国，它要采取一切行动去确保未满15岁的人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同时呢避免招募这一部分年龄群体的人去加入武装部队采取一切可行的这些措施去保护和照料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那么同样呢，这个公约有一份认责议定书，它进一步把刚才我们说的招募不满15岁的儿童，利用他们去作战，把它确定为是一种战争罪行。中国也是签署并且加入了公约和议定书。那么除了儿童权利公约以外，日内瓦第四公约它本身有一份第一附加议定书，它明确了特殊保护的原则。其中呢，在这个第77条里面说啊，儿童应该是特别尊重的对象，并应该受到保护，以防止任何形式的非礼侵犯啊。还有许多我们说其他的国际文书、联合国决议，包括各国的声明，实际上也为儿童的这个特殊保护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础。
可以说联合国在 武装冲突当中保护儿童这方面的工作真的是有法可依，有理可据。那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简要的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如何进入到联合国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当中来的。那么首先就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呢就是莫桑比克的这个政治家人道主义者马歇尔呢是推出了这个重磅的报告，向世人展示了武装冲突如何对儿童造成巨大的影响。那之后呢，在当年联合国大会呢就设立了这个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授权任务。那现在我们也知道，现在任务的那个负责人呢是甘巴女士，我想德志也非常的熟悉。那之后呢，在1999年，安理会呢也是通过了一次一项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决议，第1261号决议。那同时呢，在这个决议当中呢，也是对6类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进行了界定和谴责。这6类行为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放在了大屏上，包括了杀害和致残儿童、招募或使用儿童兵、绑架儿童、性暴力侵害儿童、袭击学校和医院，以及最后一项剥夺儿童获得人道援助的机会。同样呢，在这份决议当中也是规定了，那秘书长之后每一年都要就这个问题来出一份报告。那每一年呢也会有一些数据，像今年这些数据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而且是令人关切的。那从一个非常直观的来看的话，就是2023年在这些经核实的严重侵害事件，实际上比2022年是增加了21%。那么在这些数据当中，我不知道德志还对哪项数据或者说这种趋势和整体的这种模式令你感到担忧的。
这个报告其实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啊，实际上你说到的是说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是增加了21%，但是你如果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被杀和被伤残的儿童，这个数量是攀升了35%。当然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很多的网友，其实大家都在关注的是加沙的局势，关注的是中东的巴以的冲突对儿童造成的这样一个冲击。从绝对数字上来讲，当然这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如果从一个相对的数字上来讲，其实最去年这个整个报告让我觉得最惊讶的是苏丹他的儿童侵害事件增加了480%。你看联合国核实的侵害案件就有1721起，其中有1244名儿童被杀害和残害。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巴以冲突，我们刚才提到的苏丹，他们还在进行。这份报告只是说到去年12月底为止的数据，这是而且是已经被核实的数据，所以说现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真的没人知道。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增长了480%，1200多儿童受害，问题是在于这些在这个报告里面可能看起来是冰冷的数字，但是在现实当中，他们真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儿童，他们背后都是一个一个的家庭。
没错。那刚才像你提到的，在这一次所有被核实的这个儿童侵害事件当中，毋庸置疑，那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备战领土这一个局势当中是最多的。而且甘巴女士在她的发言当中也提到，实际上现在还有23000多件是未经核实的事件，然后包括昨天通报的 RGA 会的负责人也是说，现在可能还有很多儿童是被埋在废墟之下。各个通报人也是表示，这份报告其实也无法反映整个现在对于儿童侵害事件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图景，因为我们的核查工作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现在巴以的局势还有苏丹局势以外，那么在很多其他的局势当中也是出现了非常多的严重侵害儿童的事件，包括你像刚果金、像缅甸、索马里、尼日利亚，那么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的关切。我们也看到有几位通报人，尤其是像前任的秘书长潘基文，可以说是直言不讳吧。特别是在安理会也呼吁要进行改革，更有效地来应对现在全球的这种在和平安全方面的问题。那同样也有很多通报人在呼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共同的政治意愿来推进在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上的这个议程，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从小 Q 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了昨天这几位通报人包括一些国家的发言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所谓的共同的政治意愿？
我觉得这个政治意愿可以说是既共同又分裂的。就是首先为什么说既共同呢？就大家都认可 儿童确实受到严重威胁，大家都认可，报告上说的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都认可儿童应该像我们刚才说的受到普遍保护和特别保护，大家对于国际法的规定是没有争议的，而且至少所有人从口头上都愿意去支持法律的落实。但是我们说大家的关注点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有些国家啊重点抓着俄罗斯去敲打，有些国家呢啊主要就是把以色列作为头号的关注对象，所以很多情况下大家还是把这个报告用作一种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攻击的一种手段。那我想呢，看过我的视频的小伙伴应该也能够猜出来哪波人是什么态度。至于安理会成员之外的很多国家呢，也有批评，比如说安理会效率不高啊，执行力都不强啊，需要进行安理会改革啊，这基本上也就反映了他们其实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也是借机去表达自己希望重组安理会，说是或者说希望去改变安理会目前权力结构的这么一些愿望。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呢，都在一本书里，但是不在一个 page 上，不在一页上，大家其实说的是不同的事情，只是在一个主题下去做这样一个呼吁。但是至少我们也能看到这么多国家聚在一起，其实国家参与国家的数量在安理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基本就代表了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所以至少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有共同关注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起点。
然后昨天嘎巴女士呢，其实在她的发言当中也提到，其实我们还是现有很多工具可以来推进儿童的保护问题的，包括就像这份年度报告当中每一年都会附上一个附件，就是说对于这些局势当中侵害儿童的当事方会把他们列入其中。但是她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把这些实体把这些行为体列入到名单当中，不是说为了去 naming and shaming， 不是说要来点名和让你感到羞辱。那从传播角度和国际法角度，那这个附件它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很多人叫这个名单叫耻辱名单或者叫黑名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其实就是在寻求一种追究责任 accountability。 但是呢，近期你像弗吉尼亚甘巴女士讲的，其实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呢，它是一个比较务实或者说是从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来出发来处理这个事情。他希望的是呢，说呢，在这个名单公布之后呢，希望各方包括联合国也会自己去和各方进行沟通，看这些被列名的这些事实行为体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他们自己不再出现在这一名单当中。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其实虽然之前有成功的案例，就是有的国家行为体或者说是非国家的这个实体被列出移出了名单，但是很多情况下面你很难通过这样一个名单在不追责的情况下面就让他们真的能够得到改善。
尤其是甘巴女士讲了一个数据哈，她是说现在名单中 当中呢是有10个国家行为体和65个非国家武装团体，但是有超过50个当事方都已经被列入到名单5年甚至更长时间了。所以说现在跟列入名单当中的这个当事方进行接触，制定行动计划并且实施行动计划，这方面呢应该说挑战还非常的大。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报告当中也提到说，在2023年有超过10600名曾经与武装部队或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获得了保护或者说是重返社会支持。那这其实也可以算是联合国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方面的一个成果。那小 Q 的话，你觉得这一方面可不可以说也可以说算是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呢？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包括很多政治特派团，包括很多维和任务，其实保护平民是他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保护平民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保护儿童，那包括儿童的教育，包括儿童难民保护，也包括我们说对这个儿童的复原，尤其是曾经被卷入武装冲突甚至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这些儿童，我们如何让他退出这个武装力量，并且说能够恢复在社会正常的生活，让他们重新成为平民。这些其实联合国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虽然也说这个黑名单也好，这个报告也好，本身没有国际法上的强制力，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我觉得我比较 impressed 的一个点在于，报告里出现了可能有100次，我觉得至少有100次核实这个词。其实联合国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把这个东西去做调查，确认 事情到底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然了，我们前方去遇到挑战还是很多的，包括像刚刚小 Q 提到的这些维持和平团或者说政治团，现在在一些地区国家也出现了缩减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这个政治意愿，本身是一个问题，以及如果像你说的，撤掉他不去花这个钱了，那你想让联合国完成相关工作是没有可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人你怎么去做调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一个更加根源性的挑战，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冲突不断的延宕，尤其是比如说像苏丹，从去年4月15号一直到现在，德州会不会觉得如果冲突继续延宕，会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这是必然的，而且冲突持续的越久，实际上对于儿童的伤害越大。这种伤害还不只是我们提到的这六类的侵害事件。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在叙利亚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跟难民署合作，我去了阿勒颇旁边的一个小的村子，当时刚刚从达伊沙手上把那个村子给拿下来，然后在这个村子里面做一些恢复工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学校，因为在达伊沙伊斯兰国占领那块区域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儿童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到教育的。然后我们去到学校里面去采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不太会阿语。然后我们的摄像和我们的制片人他们是会阿语的，就是他们在拍那些小孩学阿拉伯语字母，就是每个字母的那个念的音，他们就在摇头，他们摇头就在悄悄跟我讲说，他们这个念法根本就不对，然后老师呢，怎么教都教不好。后来我们就去采访那个学校的校长，他就说叙利亚战乱当时是8年，他说这8年毁掉了一整代的叙利亚人。你真的这群人，他到了壮年的时候，当叙利亚不打仗的时候，他是文盲，他没有办法去更好的重建这个国家，他可能可以去做体力活，但是你要再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上面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说，你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建这个国家，所以说，战争，特别是这种你说的反复延宕的战争，对于儿童的伤害，实际上是也是对整个国家未来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保护在武装冲突当中的儿童是这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个问题好多的代表在昨天的这个安理会的会议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是我们看到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包括看到日本的代表，其实大家都提到了在武装冲突当中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多很多国家都在关注的。
这也是26号这个会议当中一位来自刚果金的儿童通报人，他一个非常大的呼吁，就是呼吁安理会能够让他们获得教育。他也说了，如果让他们这一代人获得教育，他们就可以意识到让下一代人获得教育是多么的重要。那么这样其实也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刚才我觉得德智说了一句话也非常的好，就是在这些统计数字背后，其实不光光是冰冷的数字，它真的是一条条生命。同时，因为儿童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它也代表着一个个梦想。我们不希望把儿童纯真和美好的梦想扼杀在现在这样一个摇篮当中。那也希望儿童这种天然的那种天真，它可以真的可以感化我们的世界，让我们世界早日迎来这样的和平与安全。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大家还希望我们包括德智还有小 Q 在内，我们一起再来讨论一些具体的联合国的议题的话，那可以给德智还有小 Q 的账号留言，当然也可以在联合国新闻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也会尽快安排。
你需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组合会定期推出节目了吗？
大家可以来好好体会一下，
期待一下。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为止。那么非常感谢二位，小 Q 再见，德智再见，
拜拜，
拜拜。